列王记下第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户第七年，约阿施登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。他母亲名叫西比亚，是别十八人。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约阿施并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一生都是跟随人而不是跟随神。当大祭司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，约阿施热心修理圣殿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但耶和耶大死后，约阿施却听信犹大的众首领的话，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。秋坛原文是高地高处，指在山冈上的露天祭坛，本来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，所以被律法所禁止。摩西嘱咐百姓，你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，百姓在律法上越来越不严谨，开始效法迦南人在秋坛献祭，成为以色列的一个传统。神的百姓用传统代替了真理，以为只要是敬拜神就可以了，在哪里敬拜不重要。结果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一开始只是敬拜的形式不严谨，很快就连敬拜的实际都没有了，变质为敬拜巴利、亚舍拉等偶像，直到西西家的时候才彻底将秋坛废去，但他死后又被马拿西恢复。约阿施对众祭司说，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，或个人当纳的身价，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，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，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。无奈到了约阿施王二十三年，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，所以约阿施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？从今以后，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，要将所收的交出来，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，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此时圣殿已经建成120多年，亚塔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，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。因此约阿施决定三管齐下，筹款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。一，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，指用来赎回当赎之物的价银。二，个人当纳的身价，指年满20岁的男丁必须交纳的半舍克勒赎罪银。三，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，指献为甘心祭的银子。所认识的人原文是相识朋友，在旧约中只出现在本章，意思可能是捐赠者。到了约阿施王23年，约阿施年满30岁，征税可能已经进行了1年多，但修理工程迟迟不能开始。约阿施听从祭司的意见，改变了做法。从今以后，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，要将所收的交出来，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原文是，现在不要从所认识的人收银子，给殿的破坏之处。可以理解为，现在不要征税了，但要筹得款项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，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原文是，众祭司同意不收百姓的银子，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可以理解为众祭司同意不征税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约阿施为神大发热心， 要求众祭司和利未人往犹大各城去，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，用征税的方式来修理圣殿。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，他们可能认为征税修理圣殿并不合适，让祭司和利未人负责收税更不合适。因为无论是摩西建造会幕，还是大卫预备建殿，都不是强制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，而是让百姓自由奉献。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，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，放于坛旁，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。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。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，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，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，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的，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。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，并瓦匠、石匠，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，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，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。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，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、蜡剪、碗、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，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，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，转交做工的人，不与他们算账，因为他们办事诚实。唯有赎愆祭、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，都归祭司。既然约阿施同意不再征税，而是改为自由奉献，120多岁的大祭司耶和耶大就亲自帮助年轻的约阿施落实了这件事，不再让祭司和利未人往犹大各城去，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。从此，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，投入柜中，直到捐完。守门的祭司负责把守圣殿，禁止不洁净的人或物品进入圣殿中。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，原文是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包起来数算，因为数银子的方法是放进袋子里称重量。百姓的自由奉献是专款专用，专门用于修理圣殿，工程结束后才能用剩余的银子制造圣殿的器具。根据律法，赎愆祭、赎罪祭的银子是归给祭司的，所以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。神看重侍奉他的人过于看重物质的殿，因此人不能为了修理圣殿就剥夺神对他仆人的供应。欢喜奉献的百姓甘心乐意，管理奉献的祭司忠心谨慎，负责工程的督工办事诚实，还注意不亏欠对神仆人的供应。这样的建造不但是出于人爱神的心，更是根据神的真理，人人守住本位，彼此配搭，向神交账，这才是合神心意的属灵建造。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，攻取了，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、约兰、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，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，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。亚兰王哈薛攻打加特和耶路撒冷发生在修理圣殿之后不久，此时祭司耶和耶大已经去世，约阿施听信犹大的众首领的话，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。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直言劝谏，却被约阿施吩咐众民用石头打死。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，愿耶和华鉴察深渊，结果神的审判很快就临到了。 加特位于犹大西南方的沿海平原，是腓力士五城之一，扼守古代国际贸易路线沿海大道上，被罗波安建成犹大的坚固城。亚兰王哈薛从来没有深入到这么远的地方，也从来没有攻打过南国。他可能先从北国约哈斯王手中夺取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地，然后还想控制沿海大道，所以试探性地派了一小队军兵穿过北国的疆土，长驱直入到西南部的加特。不料亚兰的军队虽来了一小队，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，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施。所以一小队亚兰人不但攻陷了坚固城加特，还能沿着以拉谷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并不担心后方受到北国的威胁。此时约阿施已经跟随人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，所以不但没有寻求神的拯救，反而根本不把神看在眼里，分别为圣的物是归给神的，却被约阿施随意支配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一起被用来打发敌人。神借着仇敌的逼迫暴露了约阿施的属灵真相，他热心修理圣殿并不是因为敬畏神爱神，而是为了贿赂神。约阿施过去用征税修理圣殿和分别为圣的物来贿赂神，换取神的祝福，现在用分别为圣的物和更多的金子去贿赂敌人，解决燃眉之急，都是同一个套路。人既没有爱神敬畏神的心，在难处面前也就无从信靠了。我们若是撇开圣经的真理，依靠自己的肉体为神大发热心，就与耶户的热心和约阿施的修理圣殿一样，热心中掺杂着私欲，实际上是用肉体的热心来贿赂神，结果是把荣耀归于人。因此今天为神热心的人，明天也可能为偶像热心，目的都是操纵神，利用偶像，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，解决自己的问题。约阿施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，在夏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。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朔莫的儿子约撒拔，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，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。约阿施一生都在跟随人，而不是在跟随神，因此一旦没有人领着他走正道，他就开始随波逐流，越走越远，甚至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，杀了他的儿子，结果就落在神的审判里。亚兰人离开约阿施的时候，他患重病，臣仆背叛他，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，杀他在床上。凡是跟随人的信徒，既可以像约阿施一样大发热心，也可以像约阿施一样倒行逆施，实际上都是出于自己的肉体，而不是出于神所赐的信心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人靠热心所做的一切，最后都会归于虚空。我们待人信主，如果只是停留在热心上，这样的建造只是热闹一时的草木禾秸，经不住火的试验。今天，每个新约的信徒也和约阿施一样，很容易跟随看得见的人，却不容易跟随看不见的神。明明知道应该跟随神，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跟随人，结果带领的人一跌倒一离开，跟随的人就成了约阿施。因此 传福音教导人的人，一定要把自己隐藏在基督里，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，让人借着读经祷告直接与神交通，让人学习对所有的属灵文章和教导都要自己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这样我们才能帮助人做主的门徒，而不是人的门徒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